爱理想电台，我是王芳，在2022年的5月12号向你问好。希望这档每周四更新的泛生活播客，能够成为你晾晒心情、找到共鸣和听见生活更多可能的小阳台。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就是我们看理想最近刚上新的节目，叫什么来着？每个人的疾病课的主讲人，他的名字是王，医学使徒、身体代言人，和我们并肩的人，新医生。有请王新医生。
好，欢迎欢迎。
Hello， 王老师。但是还没有隆重的请出我们的这场前次的主播颠颠老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有人问了，已经说这个之前的主播颠颠桑去哪里了？他因为那个节目效果太好，所以让别的同事压力很大，然后公司的领导呢就要求他居家隔离反省，所以不会来上班了，以后都是我来主持好吗？
感谢王芳老师这一期代班开场。居家半个多月，我好好反省了一下，主要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工作中要学会摆烂。第二，如果看理想每个主讲人在自己的节目完结之后来看理想电台代班一期，我大概可以摆烂到疫情结束。啊，怎么办？好想摆烂。这段时间和朋友们之间的问候已经从最近忙吗变成了囤货了吗？弹窗了吗？解封了吗？三连问。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你健在吗？不过吐槽归吐槽，工作还是要认真做的，毕竟如今有工作就不错了。2022年到现在，我做了2期关于职场的节目，相比其他选题，这2期明显有更多的朋友留言反馈，表达找工作的焦虑或者在职场中的困惑。在这儿推荐一下我之前做的一档节目《100个职业告白》，目前为止已经上线了2季，共28期，可以在看理想 APP 免费订阅收听。另外，前阵子看理想联合辉瑞中国推出了一档音频节目《公司茶水间》，在一位资深 HR 作为主持人和一位职业教练作为常驻嘉宾的基础之上，每期会另外邀请资深职场人和职场新人2位嘉宾，4个人彼此分享打工人的职场困境，寻找解法，寻求共鸣。看理想的绝大多数节目看重的是无用之用，这一档要相对实用一些，希望能够帮助到正处于求职或职场困境中的你，同样可以在看理想 APP 中免费订阅收听。说回来，这期节目听开场就不一般，熟悉看理想之独特的你人格心理学40讲的朋友应该知道，王芳老师在自己节目里好像不是这个感觉，没有这么放飞。刚才那个状态有点像深夜情感节目主播来做早高峰节目了。而另一位嘉宾王兴医生，同时也是《病人家属请来一下》这本书的作者，算是电台的返场嘉宾，今年1月份来过一次，不过很快就被我的同事 DY 盯上了，邀请到看理想做了一档节目《每个人的疾病课：医学思维40讲》。王芳老师为王兴医生这档节目录制了一段很走心的推荐语，用他的话说就是希望他们2位的节目一手身一手心，带着听众身心联动走向繁荣。王医生在上海，王芳老师和我在北京，上周我们远程连线聊了聊在这时不时就被管控的疫情时期如何保持身心健康。哎，我看王芳老师今天心情特别好，是不是因为就是你的付费节目也更新结束了，这个心情也非常放松，还是因为今天主要是啊、哦、不是啊哦，那看来只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和我们俩今天这样连线，
对，
很开心。
对，其实早就想好了要在五一前一定要结束，其实是后面是挺舍不得的，但是还是让它结束了，原因就是不结束不行了， 我自己基本上每年在这个时候就是被那个毕业论文狂轰滥炸中，所以如果我一边写稿一边看论文的话，我就只能就地爆炸了。然后我就想着五一前如果结束的话，我就可以投身到那个毕业论文的汪洋大海当中去。然后所以我在那个最后结语里头讲的什么完结以后可以去躺一下，然后嗨一下浪一下之类的一概都没有发生。然后我五一这几天每天从早到晚除了做核酸，不是在看论文就是在审论文，要不然就是在改论文。所以今天晚上为什么这么高兴啊，因为就像放风一样，就是稍稍的出来透透气。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觉那个论文还是一片苦海，我没爬出来，但是回到看理想这片海，我是那个下了贼船已经上岸的人，然后就来围观一位刚刚上贼船不久的人，体会一下那个幸灾乐祸的心情。
关键
所以王新医生
这也太凡尔赛了，灯毅把这个节目改成了什么医学思维40讲，
对，
就因为您讲了四十讲我们就改成了四十讲。
真的吗？
这个内卷也太过分了你知道吗？我得哪儿编四十讲去啊？
哪里，我必须要揭发控诉一下，严重控诉，点点你作证啊，你是清楚的。就是前一天我们在群里聊的时候，是不是我当时还特别的嘚瑟说我已经完结了，我作为过来人前辈啊，我要给这个新人一点那个叫什么经验传授。然后我自己整个做节目过程中确实有一个特别大的教训，就是囤稿真的囤的不够。我就特别想建议王新医生，你要像在风控前的上海囤物资一样囤你的稿。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我大概开播前我其实手里有攒大概两个月的稿，然后我就想这绝对够了，高枕无忧，结果最后作把自己作到我最后一个多月的时候，基本上是我每周四要交给夏夏下一个礼拜的两集，然后我在周四要录音的那天，我可能前一个小时还在写稿，就是前一天或者当天才把那个稿写完，就弄到要死，就是天天都处在那个要断粮然后开天窗的焦虑当中。我就觉得这个经验太有价值了，对吧？然后那个颠颠你知道的，对吧？然后邓毅就爆料说王新医生根本不需要这些的，因为他每天可以写10000字，然后就跟写稿跟玩儿似的。我觉得这才是被卷到了好吗？
是因为我知道我只能编个17，赶紧把17写完，没想到变成了47，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编了。
然后我就要真的是觉得看理想这个江湖啊，真的是卷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已经感觉到有个鄙视链存在了，那个顶端就是像杨照老师还有道长这样的，
对对对对，
就是博古通今，学富五车，然后不用写稿，就是随口张口就来，一讲能讲10年的那种。然后接下来就是王医生这种，就是要写稿但是每天可以写10000字的，像我这种就属于底层的，大概一天能憋几百个字就算好的了。所以像这种没天赋又懒的人就只能躺平，然后拒绝再玩。
但我很好奇啊，就王芳老师，你是因为拖延症所以稿子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小时才写，还是因为确实是有其他很多教学任务啊研究任务在做？
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说的，对，第一个就是我确实是那种比较懒的人，然后能不干就不干，能躺着就不坐着的那种。
哦，对，你的微信签名就是什么来着？
不是在睡就是在困，我现在就是在困。然后第二个原因确实就是我会没有预料到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很多的事情，很忙，突然一下就没时间。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写东西确实比较慢，然后我可能也比较纠结，就是写东西的时候本来这个应该是跟我的课程的基础有一定的基础的，然后在上面再改改，但是其实基本上到后来就开始自己卷自己，然后就开始重写，那个过程中就需要去看很多文献，就可能你要去新看很多文献，然后看完以后你再花时间整理，整理完了以后你再去写。我大概有一期啊，可能听众朋友们是听不出来哪一集，但是我应该有一集我卡了大概有 半个月到二十天没写、
啊、
就是能到这种程度，我不告诉你们是哪一集对，所以可能这些叠加起来就导致 我最后就是这样的下场，所以对我来讲是个特别大的教训、嗯、我准备先躺着。
但我看你结语还洋洋洒洒做了两期，虽然说最后一期那个所谓的 结语续语也就九分多钟，很短啊，但是其情真其意切，听来令人热泪盈眶，感动不已。
因为那不是正经的呀，那个那个就是
写起来很自然，
真情实感，
嗯，很自然。
那个就是早早的两个月前我就要想着说就是像写致谢一样，我要先期待好要写点啥。
两个
好了好了，我废话太多了、
嗯、说回来就是王哥，请问你现在还好吗？因为前段时间听你的营销编辑和我说他每天都在担心你会饿死，那看你现在气色还行。
不会不会不会，我跟你讲就是在、在上海或者说在哪个城市吧，我们就是大多数人哈、不管我们在朋友圈或怎样的会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
是
这个我估计在北京的朋友们都感受到了对吧，但是大多数人我认为还是处于一种以 苦中作乐或者说去思考想办法的一个过程。在这个封控期间其实有很多像患者呀都是处于一种非常崩溃焦虑的状态，但是我只能说大多数人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越是我们努力的积极去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越会把这个东西不当回事。就比如说我会经常做点吃播对吧，比如说怎么去生吃土豆，然后怎么去这个用电热水器去煮饺子，它都是体现了我们怎么去积极处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哈，咱们这边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吐槽，但是我认为就是一味的吐槽不会解决问题，还是要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更规律一些。因为我跟你讲在这个封控期间我认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有很多人会越封他就越 emo、就越抑郁嘛。那我觉得这些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没有事情做，就是总觉得以前的时候感觉我如果给我一个假期我要读书我要看报我要去 陪家人，但是真的当一个这个封控给到你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无所事事。但是这个无所事事如果久了之后人就会处于一种我觉得像我不知道王老师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哈，有一种叫无序的状态，就心里是无序的，这样的话呢他更容易受到很多信息的干扰和受到自己这个负面情绪的干扰。对，所以我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直想就是让自己变得不是刻意的忙碌起来，就是把以前就特别是因为刚好赶在这个被这个瘟疫这个追稿的这个过程哈，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把这个能做的事情做好，把每天的时间，像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封控的期间我这住的地方只有差不多十几平米吧，十五平米，确实很小，然后也不能出去也不能晒太阳，就很封闭很抑郁。但是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也都是不修边幅的状态，但是我在封闭的期间我会每天想着去刮胡子啊，头发稍微理一理啊，每天洗个澡啊，包括穿衬衫都穿得好一点，然后就把自己搞得像确实在工作的一个状态，而且把自己就是这个工作和在床上分成两个不同的一个状态。比如我在床上我就穿着那个便装，我在工作我就穿得稍微正经一点，让自己有一种就仪式感的一个切换。这个会让我觉得我可能今天的工作时间我就不能躺床上，因为一躺床上可能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可能这样一荒废每天就这样荒废过去就没有任何价值。所以呢我会把自己虽然就在15平米的一个空间内啊，但我会把自己分成几块，这种人生跟以前其实差不多的。我觉得当我有一天进行这样一个划分之后，我自己认为我的整个的心态变得更积极了一些，包括在这个里面还会有一些健身啊，这个做做什么俯卧撑啊啥的，我会觉得每天的生活当规律起来之后我就觉得好很多了啊。
你有觉得就这段在上海的这段时间甚至是你过去人生这么多年的人生当中最糟糕的一段时间吗？就从客观包括你主观感受来说。
不会，我会觉得特别幸运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不是说这个幸运是指对于大多数人的哈，我不认为这个时代是幸运或者对病人是幸运的。我是觉得我在这个期间可以帮助到很多我以前不需要我帮助的人， 对吧？以前他们只需要找我开刀，不需要找我配药，但是在这个期间可能配药就是一个很多人救命的事情，我会认为在这个时候我能够帮助人一把，那我会认为很好。另外呢，我也觉得这个时间可以让我有一个充分的安静的读书的写作的一个时间，我认为也很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人生包括我们的未来的人生都应该跳出我们对旧有的一些认知，因为我们这些八零后都是30多年来呢都是一个和平时期，对吧？我们没有经历过灾荒饥饿，没有经受过战争，什么都没有见过，那我们就理所应当的认为有一本书叫什么，叫定投十年财务自由，对吧？就是理论上认为这个世界上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向上走的一个过程，我们只要努力它这个世界总会变好的。但其实世界的不好和不平稳它才应该是一个常态，所以疫情就展示出这样一个常态，或者说哪怕没有疫情会不会有别的样的一些事情也会打乱我们的人生。那如果我们一直用一个稳态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人生永远是这样的变化的，无常的。但是如果你用无常的这样一个想法去思考的话呢，那你在每个时刻你都能找到自己应该做、擅长做、适合做、喜欢做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才是我们应当去想的一个事情啊。
你现在这种认识和心态是你遇到了那样的情况很快，比如说一天两天之内就转变过来的，还是你也经历了一段时间，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
我会有一段时间有点愤怒，在于我觉得我们就没法掌控人生嘛，对吧？你在一个风控的环境下你什么都不能掌控，你吃什么喝什么，哪怕我们这边是公寓送盒饭，我登毅每次都开玩笑说我啊，你7点钟还没有吃饭呀？我说我这边既控制不了饭什么时候来，也控制不了吃什么，我就是一个宠物狗，它喂我什么，什么时候喂我，我就吃什么，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失控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我不能回去陪孩子，我不能做很多以前答应做的事情，我会认为这种失控感是让我很愤怒的。但是还是像刚刚我讲的，我必须要找到一种就很有序的状态让我回归过来，不然的话我会持续在这里面越来越差。像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以前很敬重的人，在这个 一个月之内都感觉很消沉，一问他们以前说自己啊，我忙，我天天就是要手术要飞刀，我真想好好的休息下来，我要去看看书，我要去遛遛狗，但是真的休了一个月他们反而很痛苦，就我也不想读书，我也不想遛狗，我就很痛苦，我什么也不想做。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这个心理哈。我是觉得应该给自己一个期限，就是刻意的让自己做一件自己不那么愿意的或者自己不是那么本能的一个事情，但是当你形成一个习惯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的习惯可能就更舒服一点，这个改变的过程可能还是每个人还是需要克服一下的啊。
王芳老师，你像王医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属于少数人吧？
我不敢说是不是少数啊，因为我没有这个统计数据，但是我觉得王医生刚讲的这个确实特别值得借鉴的一个方法，就是包括我们俩在这听的，万一呢我们也是特别值得
学习的。
我觉得如果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可以给到听众朋友一些什么 tips 的话，我觉得第一条可能就是这种保持秩序。这个秩序可能当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外界环境给到我们的这种秩序，就好像王医生刚刚讲的，我们活那么多年，我们觉得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世界就是稳定的、有序的、可控的、可以预测的、可以解释的，就是合理的，就我们一直笃信的就是这样的观念。但是这个疫情之后它就是把这一切全部都给颠覆了或者是破坏了，那么大环境就已然如此，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有的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内心世界给到自己。我觉得刚才王医生讲的特别好，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小环境依然保持它原来应该有的那种运转方式，它是稳定的、有序的，即便我足不出户，但是我也可以保持惯常的那些习惯，我平时做什么我现在就做什么，我平时是怎么做的我现在还怎么做，即便我做的地方换了，我做的方式换了，哪怕仅仅就是一个小小的仪式，刮一个胡子或者换上一件看起来像个样子的衣服，但是能，我觉得能找回的是那种生活感，就是我们经常讲叫 对，人类文明和尊严，你得败而不愧。就即便是你处在一个困境当中，如果你自己可以给到自己那种体面、尊严、秩序感的话，那么你还是在生活，你还是像一个人一样在生活。就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别核心的东西，所以也许也是那种习惯很重要。就可能一开始做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如果每天做，经常坚持做，这样慢慢慢慢它变成了你一个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说很痛苦的来完成的事情的话，它就会同样的返回给我们一些力量，让你相信你依然是在生活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
嗯、
特别宝贵的一个经验、
嗯、
对，但是其实不是特别的容易。我觉得刚才王医生也讲到，可能他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把这个东西想明白的，然后他还要得去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动摇，因为肯定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嗯，我觉得每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当然王医生那个凡尔赛小王同学一直是我会觉得你的那个基础的心理能量和资源其实
是
非常丰沛的、
嗯、
所以就是对，你看就像那个颠颠说的，就是你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就其实很颠覆我对一个医生的认知，就觉得医生每天不是累死累活吗？但是他有时间可以去做科普啊，可以去写稿啊，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我觉得这也是相互的，就是你本身有这些能量，你也用这些能量去生产和创造新的能量，然后又反过回来给到你自己一个反哺的作用。那有一些人可能它能量就没有用来做一些更生产性的东西，所以回过头来它可能能量就会越来越少。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个体差异，但是依然这一条 tips 我觉得是特别值得
对
大家都来推广和坚持的、
嗯、我非常认同。然后但我必须说啊，就根据我的观察，比如说我上海的那些朋友们，还有说我从网上看到的一些消息，就上海的情况可能是比我们这些不在上海的人想象更加严重的，或者说当然它有些个体差异哈，但是它是有很严重的一面的。我不确定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内容会不会对于一个比如说被封控了30多天甚至40天的一个在上海的朋友来说简直是没有任何的可操作性，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其实我刚刚还想就是再加一句、
嗯、
就是我个人刚刚讲的主要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做，或者说我们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怎样的、
嗯、
但其实我们也同样应该理解很多人，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很烦躁很崩溃，或者他会讲那你们这个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这有饭又不用抢菜对吧、
嗯、
那你这个又是一个人又不像我们拖家带口，
对，
你这个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收入来源对吧，那我们这边又没有钱赚，我们这边又那个被封控，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很负面的情绪会出来。比如刚刚听我这样讲的话，他会认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哈，这个当然有点远，就以前我接待过一个自闭症的一个患儿的家长，他当时跟我讲了一个他最痛苦的让他最崩溃的甚至想要骂人的一句话，就是他看到那些所谓什么星星的孩子，那些有天赋的那些孩子会画画的，然后他们就社会上会说这样的孩子是天才对吧，是被赋予特殊能量的人，但其实只有不到1%的自闭症患儿他才有这样的天赋。
是的，
大多数的人都是在疯狂的嘶吼，在智力不发育的过程当中给家里带来无穷的痛苦，所以他就会认为你们为什么要宣扬那些美好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就更不会有人理解我们这些人的痛苦了。所以这就让我想到我是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同样也认为社会包括甚至我们这个节目也应该给予大多数人这样的一个关心，就是你现在像我书里面写到的一样，你现在所产生的负面情绪都是合理的，它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比如说这个人小心眼儿啊，钻牛角尖儿啊，这个想不开啊所导致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让你封闭你就是会不爽。那我们现在要想的是，当我们已经不爽了很久之后，我们也不喜欢这个状态，我们怎样能够跳出这个状态，这是我觉得我刚刚这段话主要想表达的一个意思。
嗯，
真的确实不是说 想要那个想要跟大家说没事儿，随便疯吧，不是这个意思。
对，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住在管控区，我是一个不自由的状态了，我甚至自己给自己拱火。哎呀，我就是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本楚啊。对、哎呀，
就会给自己加戏。
对，是的，我就给自己加戏了。哎呀，我这第三天我就不刮胡子了。哎呀，走颓废风了。这个衣服也不好好换了。甚至我今天咱们录节目是周五嘛，我昨天我每周四是我节目上线的日子嘛，我周四的节目其实我昨天才当天才剪完，然后听完审听完再上线的。以往我都是见谅就提前就剪完什么的。这轱辘被掐了不
播。所以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个确实是就是一个普通人很自然和正常的反应。
是。
对，因为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经历这些都会有烦躁啊、焦虑啊，甚至什么情绪低落，然后有抑郁的那种感觉。当然每个人出发点可能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非常恐慌自己会被感染，有的人可能是发愁生计怎么办，没有办法出去工作，还有人可能就是单纯觉得那这个世界不会好了，未来看不到希望这种。对，但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原因，就只要你是人，你长期被迫待在一个地方，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就算你啥事儿都没有，你那些东西都不用操心，时间长了你也受不了，因为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我们是需要滋养的，就是这个滋养的来源可能是阳光雨露，或者山川湖海，或者是你要跟三五好友聚在一块儿聊聊天，你去看个电影，你去健个身，或者是哪怕这些事情都不干，你就一个人出去走走散散步，就是我们经常讲叫 buff， 对吧，就是你的生活是有一些那种缓冲的地方的，就是我们一方面在谋生，我们在做一些很有用的然后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事情，然后接着我们另外一种静止状态是睡觉休息，那中间其实还有一个状态，我们要做一些那种没有用的但是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它不见得有直接的价值，但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两块之间有一个 buff 的东西，但这个现在这个 buff 就没了。
对，
很多人他的完全工作生活的界限是完全的混淆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医生，我觉得他讲特别好，他分割，他把那个物理空间和他心理的那个空间，他虽然就这十几平米，但是他还是在心理上做一个分割，当这种分割做好了以后，也许就是我们可以找回原来那个感觉，就是你的那个 buff 的那块还在。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被迫的全部搅和到了一起，就会出现那种情况，就是你的那个怎么说，就是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能量的，就是相当于你一直在消耗在消耗，你那个血槽它是没有机会回血的那种状态，然后最后就会能量就枯竭了嘛，然后就会抑郁的状态，所以这也会导致你会看到在疫情特别是封控区大家其实是那种特别紧绷的状态，就是一点就着，跟火药桶一样，因为它这种易激惹其实就在于说那个缺那个滋养太干燥了，这种状态我觉得是也是导致很多的矛盾冲突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他这种状态肯定不会是一个对人来讲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很无奈，你要去承受这一些，所以可能就像刚刚王医生讲的，就有一些群体他们可能就会特别易感，对这种状态就要比其他人，比如说他们本来就是处在一个资源不够的情况底下人，比如说比较贫穷的人，包括女性啊，就是这两年很多的研究出来，就是女性在整个疫情期间他们遭受的那个压力和心理的反应包括抑郁的程度都会更高，我甚至看到说这两年女性的科研工作者他们的成果的产出就论文发的都比以前少了，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因为他们被强烈的就是工作家庭的冲突，他们需要大量的时间分配给家庭的事物，包括带孩子，所以这边的工作他们其实就是有所牺牲的。
但是这一点我要为咱们女性朋友们再解释一句哈，我觉得疫情期间都是妈妈在抢菜，都是妈妈在带孩子，
是的
都是妈妈扛起了一个家，
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可能对他们本身 在各种情况各种意义上本来就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就是雪上加霜、嗯、还有包括就是原来身体就不好的或者是心理就有一些基础的比如精神疾病的人、
嗯、是
他们就会导致在这个情况下对他们来讲就原来就存在的像经济不平等啊性别不平等啊或者是健康的不平等甚至心理健康的不平等它就会被加剧就是会拉大这个差距这点已经是共识就不管是数据的结果还是整个大家社会层面的一个共识、
嗯、
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节目是人格心理学嘛就其实对于不同人格的人可能易感性也不太一样
对是
对吧就是你像颠颠一看你就是那种经常要出去找乐子的人然后
您这个话
都发现了吗
老师您这句话得重新说一下什么叫经常出去找乐子
你在追求丰富的
精神文化生活
对对对生活的人对
是
那可能对于像这样比较外向的人来说可能风控对他们的影响就要更大因为你知道特别有趣的一个研究结果
是
就是一般来讲外向的人要比内向人更幸福除了关在监狱里的那些
怪不得
也就是说、
嗯、
就外向人他需要跟人交流他需要
获取能量
那么风控对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所以反而内向的人和社恐的人、
嗯、
他们挺适应的、
啊、像
就是
像您这样就比较适应是吧
我在你们俩面前我真的是顶顶内向对就是这就可以理解说我们会看到在一般情况下好像啊社恐啊就是会很影响他的社会适应那为什么我们讲任何一种人格他都有适应性他特别适应这种情况
嗯，
就是当发生这种不可控的灾难的时候可能需要去他自己一个人在屋里待着的时候不用跟别人接触可能对他们来讲反而是一种解脱和放松
影响不大
所以可能对于不同的人群他们的影响也是不一样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像内向人他们希望独处比如如果家里人比较多然后房子又比较小的话其实也可能会总在一个屋檐下然后会有一些摩擦就是家庭矛盾这一年其实也是上升了
很多的也是一个
问题、嗯、对这些可能都是连带的一些问题慢慢就会、嗯、表现出来、
嗯、
但是还是特别值得去关注尤其是那些本来心理资源和各方面的资源都处在一个劣势的人
我想请教王老师一个问题那我们普通人就如何来去、评估或者检测或者大概衡量我们的所谓心理能量呢、嗯、
能量这个事情好像很难说直接有一个什么科学的测量或者是检测因为它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像个比方啊就类似于说你看我们仨坐在这儿你有很明显谁能量高谁能量低就是精力充沛的人他很有活力的人然后一天能写一万字的人这绝对是高能量的人
对
像这种我这种一天写几百个字写一会儿就累得要死然后就要躺着的人肯定是能量低的人但我会觉得可能更重要的、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要评估的它可能不是那个基础的个体差异的那种能量的水平它可能更多的还是说去看你的那个功能发挥的程度就好像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情绪上的困扰那么这种困扰有没有影响到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比如说如果我还是困扰我有困扰我不舒服但是我该做的那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然后我还是可以工作学习抢菜然后这些事情都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情绪已经困扰到我只能从早到晚躺在床上然后也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做不了然后所有的正常的那个包括交流可能都成问题的时候就当社会功能受到限制的时候这一定是需要去处理了
嗯
对
有的我有一个那个编辑朋友啊我看他前几天发他说他们那个有一个合作的设计师应该是设计书封的在上海、
嗯、
他最近联系他就说哎我们要出什么书然后请你做设计但是那个设计师说、嗯、抱歉我最近没有办法工作我被封控36天还是39天了、嗯就他属于这叫什么就是创意人才这种影响到了他的这种创意的产出就像是我觉得也多少有点影响我
创意
文案写起来有点不顺利啊。
对，就是创意这件事情它一定得要在一个比较让你放松
relax
舒适的环境里。
对，所以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就我其他还好，我可以调节自己，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居家的时候特别费酒。
就是自己在那儿没事就闷着喝吗？还是
也不至于，就是一方面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如果有肉我就觉得那、吃肉不喝酒人生路白走，就多少来点这是一种情况啊。
王老师真的没有说错，你就经常自己找乐子。
对呀、啊、
然后
他这纯属说那个显摆自己家里又有肉又有酒。
不是
真是。
这个平时 DY 他们知道我平时还是吃素比较多的，但是在家里可能就因为之前买了冰柜嘛，你就囤了一些嘛。
所以你是借那个风控为由然后那个放纵自我对吗？就是。我已经这样了还不
哎，就是
对自己好一点、
就是、是这样，
该吃吃该喝喝。
我吃肉的时候喝点酒我觉得心情更好。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喝点酒我写文案的时候这确实是这个写起来顺很多啊。当然在这儿啊大家不要酗酒啊，喝酒对身体不好。可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确实是有点这样子的、所以最近就是这个酒费的有点多啊，所以如果有这个威士忌啊酒的品牌的朋友在听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啊，我个人认为啊啊，
奸商啊，奸商啊，奸商啊，
非常欢迎你们投我们这档节目啊，我真的是非常全情的为你们打这个广告，非常乐意，欢迎。我们的商务邮箱就在本期节目的文稿区，记得查看。
我天哪！对，我刚刚再把这个话题往回拉一拉、就是刚刚你讲这个设计朋友他会认为没有创意灵感，他主要是因为我们做创作工作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会经历一个输入和输出的一个过程嘛、那你的输入来源于很多方面，不管是看文献，不管是经历这个人生，或者到处去走到处去看，或者旅游，都是一个输入的过程。那风控呢就完全阻碍了你所有能够输入的一些渠道、而你输入的主要渠道如果你不好好控制的话呢，那就只有你的朋友圈。那你的朋友就取决于你的所有的创意的来源，那肯定就是没法做设计。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跟创作有关的工作，我在这次风控期间还是就是努力读了一些书，就包括咱们理想国出版的这本什么打开一颗心、那我还自己看了两遍。我感觉就是你还是尽量能把自己沉浸下来之后做一些你以前不太容易做的输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才会有想输出想表达或者去调节心态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不要让自己的所有的来源都来源于朋友圈，因为朋友圈是一个很难被你控制的一个输入平台。你像我以前做这个肿瘤防癌科普的时候呢，我也总是最大的一个对手就是朋友圈，还有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就这两个真的是怎么打都打不过你知道吧。他们不用证伪，他们只要随便说啊，就没有办法证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看到很多群的留言啊，这个群的聊天记录啊，包括这个真的假的有的没的信息啊，就除了我们关注的抢菜这种团购这种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之外，别的信息如果你认为不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人生，那我觉得个人觉得你可以适当控制一下自己。我也不看我也不转，那我就干好我自己的事情，期待最好的结果就好。如果你要是真的说你能做点什么，你是人大代表，你是这个一线抗疫员工，那我就做事情。所以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比较像机器一样的这样一个人啊。我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就不想干，对，是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觉得还是建议朋友们多读书。
哎，但是我有另外一点担心啊，就是我之前我们每天上班，一方面我每天我单程通勤时间是一个小时，那我要出门走到地铁站，然后要坐地铁，或者有时候没有座位我要站过去，然后出了地铁站再走到公司，然后我们公司在那栋楼的八层。王医生去过，王芳老师我们搬家之后还没有去过。然后呢我每天上班我都是走楼梯上去的啊，因为我比较养生，我是个养生 boy。 但是呢自从居家之后呢，我就失去了这么天然的健身条件，我觉得我现在运动量有点下降，不利于我的身体健康。王医生，你在上海隔离这么久，我不知道你作为医生会不会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一些锻炼的小技巧？
在封控期间最火的就是咱们刘畊宏同学的这个刘畊宏老师的这个对吧这个操嘛、
嗯、
但是我是觉得我没有特别养生，因为我个人没有就很接受养生的这套理念哈。
嗯，
我只是会建议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呢多避开一些风险，因为我呢是属于这种乌鸦嘴体质。我总共预测了三件事情，我第一次说不要吃鱼，
嗯，
第二天看理想编辑群就发了一个消息说有人吃鱼卡到鱼刺然后医院还去不了，第二天我说不要大吃大喝，然后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就说他们刚刚采访了一个人因为大吃大喝发了这个胰腺炎和胆囊炎要去医院去不了，第三天我又跟他们说在群里在我们的公益群里刚刚说你们玩猫可以不要摸猫，因为现在没有地方能够打疫苗了，结果晚上他们公益领导就会问我被猫抓了怎么办哪里打疫苗、就是、
王医生 你接下来可以不说话了吗
我作为主持人把王医生闭麦
我跟颠颠我们俩瑟瑟发抖现在
对，我就不要祝大家这个健康了，我只是说咱们在我的节目当中有一课就专门是讲咱们疫情期间是怎样注意健康的、
嗯、
怎样避免一些风险的，所以咱们如果真的不管是上海的朋友也好还是各地的朋友也好，那你如果你刚好碰到风控你不妨听一听这档节目，因为也不长可能就十分钟、嗯、那可能你能获得大概十个左右的一个小 tips， 到底我有什么东西能做有什么东西不要做有什么东西要注意一点，比如我举个例子哈，家里以前都是自己在生活，现在封控期间可能老人孩子和我们一起生活，那老人岁数大了可能也有很多药要吃，那孩子也一起玩，那么你这些药瓶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它有的药是孩子打不开的，有的药是能够打开的，你万一让一个孩子吃了十片安眠药会怎么办呢，你那个时候该怎么解决呢，所以我们以前但凡是粗心一点都不要紧，这个时候不要给自己一点点粗心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会真的面临一场你想解决问题但是社会不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场景，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帮社会减负，我们就不要让自己被逼到那个墙角当中我们再去绝望，因为它本身是可以避免的，像我家在封控期间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吃鱼可以不要吃鲤鱼对吧，这个可以吃鲈鱼可以吃带鱼可以吃三文鱼，那么你吃水果可以但是你不要吃什么无花果花生这些有危险的食物呢，对于三四岁小朋友来说呢你没必要说我这一月非要吃对吧，不吃花生我就死了不可能，那我万一吃了哪个花生别人一开玩笑一聊天小孩子这么一高兴一卡壳那就卡住了，那你那个时候又要去找医院，你有没有120能把你拉走，
嗯，
那你又面临一个问题，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要做的是让自己不要追求极致的健康，比如说我以前要跑100米，我跟刘畊宏健身我跟不上我硬要跟我一定要健康，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去争第一的时候，我们要保证的不是说要有一个多好强健的体魄，保证的就是一个基本的健康对吧，每天有一些心肺功能锻炼、
嗯，
每天有一些这个正常的活动，这样就可以，包括一些什么练倒立啦什么这种活动呢都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做就可以了啊，所以我就说养生我们现在不要求养生，但是保护好自己啊才是我们现在最该做的事情，
嗯，
所以在这里呢就再给我们的节目打一个广告啊，这个欢迎朋友们关注我们我们这个我忘了那个节目叫什么名字哈，就是大概思维什么医学思维这个
每个人的疾病课，
嗯，就里面有啊，对，每个人的疾病课，
自己节目都不记得，
还打广告。
这一期专门会讲我们该怎样度过疫情期间，包括我们的心理上，包括我们的健康上啊，欢迎朋友们收听啊，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收听王峰老师的这个什么课来的，对，
怎么
回事？不重要，
治独特的你。DY 如果
啊，就是让能够让
DY 如果你还在我们这个围观我们的这个录制的话，你可以考虑之后我们的节目名字就变两个字吧，就像八分这种啊，我们就九分、十分、十一分挨个是吧？我们按序号。 不要这么长。
DY 已经完全放弃我了，他在每次直播之前就完全不知道我会说什么，已经放弃了。
这叫对你完全不叫放弃，这叫放心。其实这期节目我们还得感谢 DY， 我都没有这么想的这么大胆，说把两位攒在一起，是 DY 提了一下建议说，哎，对了，你是不是可以把两位老师攒在一起？我说，哎，好办法呀。所以有了我们这期身心联动啊，走向繁荣。但是忽然想问一点，就是这种粗略的，当然普通人知道说他身心健康是绑定在一起的，但他肯定会是互相影响的。但具体他怎么会影响呢？就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其实理论上来说，身心就是一体嘛，只不过我们会习惯用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把他们分开想。其实任何身体上的问题都可能会延伸到心理，你生了病以后你肯定难受嘛，然后如果不确定它的严重程度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焦虑嘛，这些连带的情绪问题我想王医生应该比我见得多得多。我记得你在节目里也讲到过，就是其实很多人来看病，他可能除了要去帮他解决症状上的问题，其实心理上的那块是更重要的，因为如果你那块没有去解决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他身体的康复，包括怎么去跟医生之间关于这个治疗的一些
沟通啊。哎，这个详情就真的可以去王医生的节目《每个人的疾病课》去仔细听一下。
对，然后反过来可能心理的东西也会体现在身体上，这一点呢可能相对来讲大家就没有那么有意识，就我们会经常以为是身体上的毛病，然后不知道它其实可能是你心理上的某些问题的反应，这个确实是存在的。比如说像抑郁症这个词，这个疾病的心理疾病名字被普及之前，其实中国人你很少听到说，哎，好像谁抑郁了，好像就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就心情不好。
但其实并不是，对，其实并不是，那个时候就叫神经衰弱，就那个时候
对
很多人都神经衰弱，然后去看什么神经科之类的，那基本上他那些症状什么睡不好觉啦，然后身体很容易疲倦啦，然后情绪低落，其实就是现在来看可能就是抑郁，只不过当时的时候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另外我们这样的文化压力，就是你会非常羞于表达自己好像心理上情绪上有问题，然后就把它转换成一个躯体的身体的症状来表现。我们所谓的躯体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常见，他们基本上就是密不可分。对，所以照顾心理就是照顾身体，反过来也是一样。
说起来我问一个有可能王芳老师你已经被问过很多次的问题，就是那你作为研究心理的人，是不是相对来说去调节自己心理的这种能力会更强一些？
这就像刚才问王医生，你作为医生是不是更会养生？
他不 care， 他不 care 养生。
对，我不知道，哎，就是我觉得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可能知识和道理的确会更懂得多一点点，但是能不能够把这些知识和道理用到你自己的生活里去，它也不一定，就都是人嘛，
对，知易行难，
一点也对，也不少。而且我觉得我也代表不了所有学心理学的人，就是个体差异会很大。不过可能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学心理学之后我会感觉到确实对于有一些问题可能看待的角度是会有不同。比如说心理学它特别擅长解释行为，好比我跟夏夏在那个问题出现就来告诉我里头讲的那个话题，就比如说网络上现在恶意很多怎么不被裹挟，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学了心理学，我看了这么多的理论和研究，我大概看到网上那些恶语相向的时候，我知道它背后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动机，他们是在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什么样的心理需要。可能我本来应该是一个愤怒的敌对的情绪，也许因为我知道背后的解释，那可能就变成了哎呀也挺可怜的，然后哎呀悲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或许也是一种调节，就是说你可能会因为你的视角的转换你会变得更冷静一点。我觉得也许 maybe 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效应，因为我没有那个对照组，就你得找一个没学过心理学的王芳来对照一下，然后才能知道。
哎，我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我可以说一个相对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这段管控风控疫情比较严重的期间，网上会有一些报道，有一些文章，有一些短的视频在传播，甚至是被很大范围的传播。一方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心理是觉得认可这个文章里面说的事件，认可里边的情绪，那我愿意去传播这些内容。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也讲说这个你如果不发声啊，明天可能被剥削的或者说被剥夺权利的就是你啊，你也要努力发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到底发还是不发呢？
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你讲的这个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比如说我会有一个标签，我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我应该对人类的心理有一些更多的认识。但是你讲这个事情，可能我这两年多也一直在体验和经历，因为我们就在同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生活。我会记得我印象当中，就是其实疫情刚刚爆发的那阵子，就是那个突如其来的冲击之下，看到听到很多普通人很苦痛的事情，其实包括这次上海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会很难过，然后你会很愤怒，你会有很多的那种负面情绪，甚至是那种悲愤啊。也许我记得我在两年多以前，就是某个晚上也哭到就是很失控的那种状态。就是我想说，我们经常讲情绪调节啊，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情绪也许它并不需要去调节或者处理。我在我的节目里也讲到过这个观点，其实情绪都有进化而来的一个适应功能，有时候它来了你去体验它，它让你难受你也别着急赶走它，因为它也有它的价值。比如说我们保持一定的爱与愤怒，有的时候就有它的价值。其实点点你的那个对节目的那个定位我特别喜欢，就是我刚才也讲过的报过的口播过的那句，你说你的小阳台其中有一个功对
亮晒
心
情，找到
共鸣，我觉得就特别好。对，什么叫亮晒？就是跟那亮着晒着，自然而然你有的时候不用去干预它，也没有必要去干预它，它是有它的价值所在。我们现在可能慢慢的会被加诸一种，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过度了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就是我们太希望自己不难过不痛苦不悲伤，我们一定要快乐，所以我们很难跟那些不太快乐的情绪相处。但那些情绪他们的价值所在呢，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可能就像你点点你刚刚讲，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功能，而那些东西如果你不去感受它，因为我觉得太难受我就不感受，因为我觉得太痛苦我就不思考，那其实你想想我们让渡的是什么，这就是你刚刚讲到我们可以去聊的一些东西。
对
你让渡的就是你的那个感受力，你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应该去保持的那个底线，做人的那个底线的东西，你让出去之后，你可能就真的就是个没么的感情的机器，然后这样你就不难过了，你不会悲伤了。但是丢掉了什么呢？我觉得那个东西反而很宝贵，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必要说难过一来我们就马上跟他对抗，这个时候你就应该难过，你如果不难过可能才有问题。
对，就是我们在这个患者里面也是，我自己啊经常会跟那些家属讲，家属会说我们不要告诉病人呀，病人知道就崩溃了呀。其实每个病人知道自己得病之后他就是会崩溃的呀，但是崩溃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呀，
很自然的，
对吧？如果一个人他听到自己啊我得癌症了，他很高兴啊，说没事儿，对吧，我挺好，这个他也是不正常的呀，他总要经过一个啊我怎么得这个病了呀，慢慢到一个啊得了吧，得了那我也得生活呀，得治病啊，对吧，那得慢慢进这样一个状态才可以。所以呢我是不建议咱们很多朋友在接触到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就认为我不应该负面，我就应该笑呵呵的，或者说有很多所谓的正面或者积极心理学讲的我们就应该怎样去调节心态，一定要调得特别棒才行。但是这个就是你调节的状态棒其实是一个目标或者说是一个结果，但是你调节的过程你不能把它忽略掉。不要说我看什么事情我都是正面都是积极的，那不对， 而是看什么事情我都尽量让自己慢慢的或者经历一个过程的达到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结果就可以了。这个过程有可能十天半个月或者更长都不要紧，但是我的目标是让我变好的。因为我当时像学精神科的时候，当然这个就不是我的专业哈，我就是上学的时候学精神科疾病的时候，我们会学两个类型的精神科疾病，我们叫这个像精神分裂症这种呢，都是患者没有主观意识，就我没有主观要改变的这样一个欲望的，就我并不痛苦，因为我幻觉啊，我怎么样，我并不痛苦。但是有一些疾病，像强迫症、像抑郁症，都是患者是有主观的意愿，说我不舒服，我想要变好的。我认为只要你是想要变好的，这个我觉得都不要把自己打成这个我心态怎么这么糟糕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是觉得朋友们还是，特别是我的患友朋友们，一定要放轻松一点，让自己接受自己不好的情绪。特别是我经常跟他们这些家属讲，你们不要把自己憋得那么紧，就你在外面说哭得那么厉害，回家又扮个笑脸给爸爸妈妈看，其实人也都不是傻子，对吧？人家养你这么大了，人家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什么时候是编的假话吗？那最终还是互相瞒着。那你不如有一个患者家属，他最后回去之后他就实在绷不住了，跟他爸说了啊，你得了这个病不好治了，我实在憋不住了。那最后爸爸就说，我早知道了呀，我就怕你那个什么，我才不好意思跟你讲，最后做和解了呀。
对，都是说为别人来考虑，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那种很真实自然的东西，其实是让大家最舒服最轻松的。所以我们总是说正能量正能量，其实我不觉得它一定就是说纯粹积极绝对的什么好啊，就一定要往那个方向走的。其实它还包括说正常正直，就是你需要让这个事物还原成它本来的样子，或者是一个社会应该导向的一个方向，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有时候也会过度的去粉饰，说就是为了积极快乐一片祥和，然后最后其实
对
有很多东西就被掩盖。而且我刚刚讲情绪功能，其实还有一点，就它往往这种负面情绪它会有一个激励的作用。就好像天天如果你天天特别开心，然后天天嗨，你一定并不想做那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对不对？一定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往往人类那些真的怎么讲有能体现自己能力和价值的东西往往是没有那么开心的。
是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着垃圾食品，然后就是在那儿刷手机最开心了。但是这些东西它另外的一面是什么呢？肯定我们是需要来考虑说那些情绪它可以激励你做什么。我记得我自己，我刚刚讲其实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就是大概是刚才讲的那种状态。后来它激励我去干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搞研究的人独特的调节情绪的方式，就是我就特别想知道疫情像这种大型的传染病之下，那到底会给个人和社会，会给心理和行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东西是我以前不知道的。然后我就去看文献，我大概看了一个月的文献，然后去看那些研究和理论他们是怎么讲的。后来我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看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心理学好棒没有了，不是，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把这个事情我就看得更清楚了。看清楚之后你就发现，哦，那里头讲的一桩桩一件件全部都正在发生，人类什么都没有改变。那即便是你会有一种不见得是非常乐观的一个看法，但是你至少对这个事情有一个科学的解释，你再看到它或经历它的时候，你就会理性平和很多。我不知道这算是情绪调节吗？也许也算。其实包括我在番外那讲讲疫情的那讲，
对对对，
其实都是那段时间看的文献。
就是我刚刚还想到一个小的建议啊，当然也是这插播一个小故事哈，然后给咱们做参考。就是我是觉得还是以我的病人为例吧，因为我毕竟还是个医生嘛，我觉得不管是疫情期间带来的心理创伤或者心理压抑也好，它和疾病带来的有一点点相似啊，都是对于我们不可控的事情的我们要积极处理的这样一个调整。那我会认为在疾病的领域呢，让患者自己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就刻意的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可能是对于他的心理建设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举个例子哈，有的人会认为我爸爸得病了，得肿瘤了，那我就一定要把他照顾好，吃做饭不让他做，家务不用他做，孩子不敢让他带，就是供着，当皇帝一样供着捧着。这种通常来说病人就会越来越不好，他会变得有的时候会变得很抑郁，有的时候呢会产生出一种权力失控的感觉，就他会认为所有人都是欠他的，因为所有人你对我这么好肯定是亏欠我呀，那我就使唤你们，指挥你们，包括我还见到很多的就是打骂，这个也都很常见，就你想不到很多人病了之后他会做很多很多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人到最后的时候他又会有很多很多的不是那么美好的画面，就是不是说什么人得病之后都是变成一个100%的好人了，他的所有的做法都是对的。所以呢，我就会建议很多的家属是这样的，你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你让他去工作，你让他去带孩子，你让他做饭，你可以说他做完饭之后大家说好吃啊，你做饭真好吃，他就会产生出一种我是有价值的，我不
是
家里的拖累，
我是被需要的，对
对，我是被需要的，这才是我认为一个人变好的一个过程。因为这次疫情我是碰到了一个事情让我感受很深，就我开始可能也会有，我作为一个经常会动手术的医生，我要在门诊，而且是睡在门诊，而且也没有什么病人，那这个时候我感觉人很空虚，很荒废，很无聊，然后我就因为发了一个咱们那个节目的那个首发的那个广告嘛，发在我的那个患友那个群，包括那个工作微信上了，之后呢就被狂转发，因为我说我要帮人配药，其实我理解是一个宠粉福利嘛，结果就被他们狂转发，转发成了一个大热搜，然后就帖子也各种十万加的报道。后来我就天天在门诊帮他们查药，就查一下我们这个医院有什么药可以开，有的话你可以过来我帮你开，没有的话你也不要白跑，你可以去一家这个要齐一点的医院。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一天能加3000多个好友，就天天查这些东西，包括解答咨询。但是我会立刻发现，那我的状态就改变了，我就从一个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价值的一个很无序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我还挺有用这么一个状态，导致我就一直很开心。我并不是说因为别人说赞美我开心，或者说认为你是一个好人好事开心，我认为我就是在别人需要我的时候我能帮他一把，那我就很开心。所以呢，我其实是通过这个东西给朋友们一些建议哈，就如果你突然间看到你在某一个领域你成为了一个被需要的人，不管是你的工作上还是你的这个社会关系上，哪怕是你的家庭关系上，比如你的爸妈吵架，然后哎，你一进去之后他们就不吵了，那你当你发现你的价值的时候，你能否就让自己在这个价值上多停留一会儿，那这个可能是让你变得更舒心或者更积极的一种方法啊，一个小技巧送给大家啊。
特别赞同王生刚讲的，其实我在节目也总结过，就是其实刚才讲到很多点，我觉得我们都是特别对应的。比如说刚才王医生讲到要保持那个输入，其实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消磨时间，它可以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收获。这个收获也许仅仅是说我学会了做一个新的菜，或者是说哎，我们家今天我看到我养的那盆花又长了1毫米，类似于这种，它可能就是一些收获，这种收获可能跟你有关，可能也跟你没关，但是这个东西就会很珍贵。然后另外呢，可能就是跟他人的一个连接，和让你感觉到你对别人或者是这个世界是有价值和有贡献的，可能这一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其实回过头来说，我自己觉得可能老师的工作，医生的工作，就是在这些方面特别有成就感和价值感的这种职业。所以可能即便是
这里要加一句，我的老婆是王芳老师的师妹，我家就是一个老师加一个医生。
所以王新医生是我们那个
校
友
家属。
对，
就是可能像我们这样的职业本身它就天然的可以实现这种价值感，但是可能对一般的那个普通人来讲不见得 就是他可以在他做的工作当中直接就实现，但是我觉得他是有非常多其他的来源的，所以就像刚刚讲的，可能跟家人跟朋友哪怕是说别人有需要帮助我就帮着转了一个帖、别人丢狗了我就去帮着贴了个启事，或者我出去找了一圈，这些东西其实很小很 微小，但是真的会给我们带来那种精神力量，这些东西也许就是在困境当中支撑我们的那些闪光的地方、
对，像我们在这边经常会有人帮忙社区的老人去买药，我就会就重点会帮这部分人、因为我认为子女帮买药说明这个老人肯定没有大问题，但是如果是邻居帮买药，那就说明如果邻居不帮助买的话，这个老人可能就没有药吃了。所以我就会感觉到你有很多的小事可以帮去做，比如我有能力我当个团长啊，我去团购、我没有能力我当个志愿者我帮忙搬搬箱子，我再没有能力呢我去帮帮邻居老人送个菜啊，我抢到的一份多了我送给邻居老人多一份，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事情比我们想的还要多，但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想过我们要去做。这个时候我不是说让人人做好事或者人人充满爱啊，我没有说这么假的话的意思，我是说你有些事情哪怕是只是调停家里的一个矛盾，哪怕是只把自己的家里的狗狗照顾好，哪怕是自己亲自给家里的猫洗了一次澡，我认为都是一个好的事情。哪怕我说很多人说一辈子没有做过饭，封控期间自己 学会了做饭，对，就是每人都变成了大厨，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件很有成就的事情。
是的，
你的成就不代表你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那你可能就是单纯改变了自己，那也算成就。
对，
但你只是无序的去看就没有用的啊。
王芳老师，
我想我说我学生在那个疫情期封控期间在 B 站上学会了游泳。
到底会游不会还得下水试试。
但我觉得也挺好呀，就是你一个想做的事情 你找到一些时间。
那我疫情期间学会了爬树，我看自然纪录片我看我爬树也挺简单。
反正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自己觉得有收获就可以，你觉得我没有在这儿把我的生命就静止在这一刻、虽然我可能被身体自由被限制了，但是我的生命并没有说就在这儿一个小的空间当中被局限住了，可能就是我觉得作为人我们有精神和思考力，我们是可以突破这样的限制。
是我现在就处于和自己的这些惰性也好或者说一些焦虑也好在做一些确实也没有那么激烈的斗争。刚好昨天上的那期节目是我们之前上个月做了一个征集，就是说当疫情结束的那个夏天大家就如果说那个时候想做什么，一共收到几十份这样的来信，好多人是用手写的，是因为征集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手写，因为那个传递出来的力量和你用电脑和手机打字看到的那个字是不一样的嘛。一边读他们的信一边也给了自己很多力量。我觉得不管是王芳老师的工作也好或者王新医生的工作也好还是我的工作也好，我们其实在工作中特别幸运啊，就是工作一方面是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另一方面它真的给我们带给我们金钱以外更多的东西。
对，其实就是一个 connection，
对，连接吧，
就是一种连接，就是人类真的我们需要感受到你的同类在，然后你们之间是有那种可以联系起来的情感的。所以其实我包括刚才颠颠说可能我那节目评论还蛮多的，其实我都有看，但是我没有去回复，原因就是我不太知道，就是如果我每一个都回复的话，我觉得我怎么回复都比不上他们写的那个真挚，就是我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好像我自己收纳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回什么都好像对不上这种就是回报不了这种感受，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他们愿意去分享那些东西给到我们，我们又真的是很荣幸的，就何德何能，对吧？你带给别人的东西，
何德何能这四个字，
对，
是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东西特别的宝贵，那是人性当中特别特别真善美的那一面。
王哥要嘲笑我们了，王哥说你们俩这太文艺青年了。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王老师这么说，我就完全没有这种偶像包袱。像我的评论虽然不多吧，但我就没有这种。 我的回复难道要配上他们才够吗？他们夸我，我就回哈哈哈哈哈就可以了呀。
不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说他们会写很长，然后他会给你讲一个特别，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想法就说，我只能是说我在最后那个序完结序当中告诉他们说，我其实都看到了，然后。我很感动，就是
哎，但是我这儿做、我分享一下，王芳老师，我有经历过你这个阶段，就是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就是真的觉得何德何能，你不是梁文道，你不是杨照，你只是运气好，你只是在
普通的人，
对，在公司在看理想工作，然后你做了这样一档节目，人家给你留言，你有什么资格回复？凭什么回复是吧？我真的有经历很长的这样一个过程，甚至啊，我这儿说个我的糗事儿，有一次我们。做看理想 APP 上线一周年的一个线下的大型的一个活动，那时候我们 APP 刚刚上线一周年，那就是18年底之类的，然后有个女孩她可能是听我在旁边就搬桌子搬椅子呀干嘛，就听出我的声音来说，哎，你是不是颠颠？哦，我说是。
搬桌子还搬椅子还聊着天
对，和同事我们就是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嘛。然后女孩就说，哎，可不可以和你合个影？我当时就慌了，我第一次我特别慌，我
你又不是靠脸吃饭的，对不对？
不是，我当时就想，哎，我谁呀、啊、我这个是吧，人家干凭什么和我合影是吧，我配吗？和我不配和对方合影。然后我脱口而出说了个什么话，哎，我现在忏悔一下，那位女生，如果你女听友你还在听节目的话，我在这向你道歉哈、啊、我当时说啊，对不起，我长得太丑了，然后我就跑了，
真的，你就落荒而逃，
真的是落荒而逃。那一刻感受到什么叫落荒而逃。哎，我后来反思我这种行为，我后来想，我觉得这行为真的就是反而是说明你自己还挺把自己当回事儿的，你还真不是谦虚，对你这个行为挺不好的。反正我后来反思了我这个行为之后，我们后面的所有一些线下活动，那有朋友听出来啊，是我的声音，问我说我是那谁是谁吗？我说我是，哎，我是点点，可以和你合个影吗？没问题，女生是吧？我站前边，你站后面，嫌你脸小。然后再加上那个节目评论区，我也逐渐更多去回复别人，我觉得哎，人家听了你节目，愿意给你留点言。说他的一些故事、多好啊，多珍贵啊！我去给他回复，哪怕我给他那点个赞啊，点个小心心，他那边会收到那个 push， 会收到那个提醒啊，颠颠桑点赞了你的评论什么什么的。
哦，是吗？
对，他会显示的。
下回我试试。
如果他没有关掉，
我不知道，我没用过这些功能。
对，如果他没有关掉那个通知的话，他会收到。可能王芳老师你简单的一个回复，哪怕就说谢谢你，他可能真的开心一整个星期啊。
突然发现这个节目还能再卖得更好，就从王芳老师挨个点了一遍赞开始。
对啊，王芳老师，你可以试试看，你或许可以，就如果最近没有特别忙的话，你可以从最新的几期节目回复一下
事情。你这样导致我这个事情不得不干了。
哎，我就这个意思。
我会觉得说，其实很有意思。我也在节目里讲过，就是。这次给我一个各方面很多刷新的体验，这对我来讲，对我人生来讲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就包括你们刚刚讲的，就是这种我觉得播客时代的人际关系
啊，对，
就好像我跟王新医生，我们俩其实不认识的，在那个
之前不认识，
我不知道。对，之前不是，今天是第一次，而且是线上的见面。
哦、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就是我可能我不认得你的人，但我认得你的声音，然后我没见过你的脸，但我很欣赏你的文字，或者是我们是不认识，但是我们的那个思想层面深交已久，
我们是同一类人，
它是一种。对，他就是有距离，但是又能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可能就是所谓的什么在人海中可以认出彼此，
对对对，
那个认出
理想家那个
不是通过对，不是通过那种物理意义上的那些线索，可能是通过其他的，
对，
但是特别有那种对吧，就是很有趣的。
是的，是的，
而且是不一样。
因为任何的一个学科走到最上面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是共通的，不管是生物学还是心理学，还是我们的这个社交，包括历史经济，我认为都是有相通之处的。 所以才会在他说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像我也会感觉到在我们这个病人身上其实也是有很多相似的点的。我是觉得这一点跟王老师这边有很多共鸣，而且我认为看理想这个节目本身，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开玩笑嘛，有点像我们北大的感觉，就是每门学科都没有什么用啊，什么文学啦、中文系啦、哲学系啦，你都不知道学完干什么。但是你学完之后呢，你就能够理解到我想要干什么，想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对，
包括我们两个做的课程本身，我相信也都不是那种说实用性那么强的，因为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包括我，包括王老师，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个实用性更强一点的。就你现在听我所说的一二三四五，你挨个做一遍，你就能够实现怎样的一个小目标，这个我们都能够做到。但是我们的课通常来说还是讲的是更多的在底层逻辑上，
对，
在我们怎样去认识我们的想法，怎样去认识我们的疾病啊，这个过程。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上我们两个虽然这次是第一次聊天，连线下聊天都没有怎么基本没有过
没有过，
但是我会认为很顺畅，而且也不是说那种故意恭维的客套的这种顺畅啊，说王老师讲真好，我很喜欢，我觉得不是就是单纯的舒服。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会之所以来看理想这个平台做节目，其实也是会受到某一些共通的价值观的吸引。然后我记得当时 DY 和夏夏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觉得最打动我的确实就是刚才王医生讲的那一点，就他们会说我们做节目不希望那么有用，不是那种说我们听完了以后直接那些知识点啊大量轰炸，然后我就可以去考研了，不想做成那样而是说我们可以在一个很轻松的生活的情境里头，然后有一种陪伴感，最后你可以有所收获，也许也没有，你只是享受了那一段时光，你觉得有一些获得，不管是哪个意义和层面上的。我当时就觉得这点是特别触动我的，因为我也不愿意，我其实会一直有一点点觉得心理学它在这几年有一点点被依赖成那个直接只给和解决问题的一个学科。但是这个其实跟我对这个学科的判断和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也在想是为什么，就是说一句也许政治不正确的话，就是它可能会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学科的春天，就是大家越来越需要这个学科，但是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恰恰说明大家在别的地方空间越来越小，我们总是会在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并且把它当作问题，希望它能够被解决。但是我自己觉得心理学它不应该是只是这样一个 level 层面上的一个学科，它应该有它更上位的，就是刚才王医生讲底层逻辑上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次不管过程我老在吐槽说写稿很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点也许是差不多达成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也许可以也给到某些听众朋友们，他们可以发现哦，原来心理学是这样的一个气质和调性的学科。
那如果拿我就是昨天上线的那期节目，因为那期节目主要还是针对更多的听友啊，也没有去针对主讲人什么去问，那就是疫情结束后，我们不一定说夏天吧，那就是说疫情结束后你们最期待去做的事情，或者说去期待去的地方是有哪些啊？主要是期待做的事情吧。王医生最期待会不会就赶紧去见儿子。
对啊，我就见儿子，别的没有啥呀，我这个人欲望贼低，就只要能见儿子都不重要，我会活得更自在一点吧。我是觉得就是当然能活到某一个生活状态也是需要很努力的一个工作的，但是我会认为我的人生有很多的一个重心，那重心最大的肯定还是家庭，之后才是其他。所以那你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无限的欲望嘛，我要去旅游，我要去吃什么东西。我觉得能够把自己的欲望，像我们这边上海的一个老师所讲的嘛，要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我们先姑且不去讲他这个对还是错哈，或者说认同或者不认同，我们确实是要控制我们的灵魂对一些东西的渴望或者说程度。那你如果对所有事情都抱着渴望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直在失望嘛。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疫情之后我能够回到北京看看孩子陪陪家人就已经很好了。刚刚丁丁说这个5月12号是一个有点悲伤的这个时间嘛，但其实它还有一个时间，它就是我妈妈的生日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也祝妈妈生日快乐哈。啊，那个确实也辛苦了，然后好好注意身体，别的没有啥，我觉得都很好。疫情期间我觉得社会也没有亏待我，我该吃吃该喝喝也还挺好的。
好，王芳老师呢？
我其实也是我两年多没见我爸妈了，就是因为也是在就是学校的管理也特别的严格，我们出境啊或者是什么啊，然后也有些阴差阳错，比如说马上准备要走，但是又临时出现一些情况之类的，所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可以自由行走了，我肯定也是要跟家人团聚一下，这个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另外如果还问我想去哪里的话，就是瑞丽。我知道看理想咱们有一个节目就是瑞丽，我对那个地方特别有感情，我特别喜欢，然后那里有好多我牵挂的，其实包括认识的朋友，还有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些美食。
这是重点，
我
主要吃。
对，真的是我有时候会我跑到那个某 APP 上去看那些我曾经去过的店他们还有没有关门，如果还没有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我给留个言，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在当下这种生活当中一个很小的那种惊喜的来源，就是你牵挂的你有情感寄托那些东西那些人或者事它还在，其实我觉得也是保持我们内心秩序的一种方式，所以也特别希望那边能够还快一点的恢复它原来的那个活力的状态，就特别特别美和特别特别可爱和有趣的一个地方。希望世界都快点好起来。
좋은아침이란말대신고된하루라는말로우린아침인사를대신하곤하지
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虽然在管控区，但我还可以自由出入小区，而剪辑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连小区都没法出了。看理想的同事有一大半在居家办公，目前看来这样活着的状态持续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长，不过大伙儿放心，短期内看理想应该还不会破产倒闭。最近同事们除了继续策划制作新节目，比如刚刚提到的公司茶水间，还有另一档带着听友云旅行日本的日本20小时，还在大家熟悉的理想家会员体系之外推出了畅听卡会员，对于不方便参与看理想各种线下活动的用户来说更为划算和适用，准备续费的理想家也可以了解看看，省点是点。咱们这档节目每周一更，疫情之前觉得一周过去好像也没有啥太多的事情发生，而如今一周甚至一天时间就足以让人感觉仿佛活在了另一个世界。希望你能在无序中尽力保持有序，在稀烂的世界面前溃而不败，作为人有血有肉有良心的活着。
看理想电
台，
我
是丁丁，我
是王芳，
祝你早安
早安
晚安
晚安晚安，
我们下周四再见。
充满了